我们来读一段圣经，马太福音22:36-39。预备，来。夫子，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？耶稣对他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，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好，我们从36再读到39，好不好？来。夫子，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？耶稣对他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，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过去这一个多月，我们谈到爱神爱自己，上礼拜John在我们中间分享神的爱，今天我想要跟大家谈一谈爱人。我记得很多年前，神感动我要讲一篇爱的道，这感动在我的心里面，我马上很自然的反应，就说，主啊，这有点为难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我爱的不够，我怎么能够讲呢？自己都爱的不够，怎么还站在那边讲呢？所以我觉得蛮做难的。但是就是在我心里面在跟神对话的时候，我的脑子里面就出来了一节经文，这一节经文是在罗马书13:8，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。这经文一出来，我就明白，如果我们在事情上亏欠人，我们可以解决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亏欠了，我向你借钱忘记还了，想到赶快还，这就解决了。爱这个东西怎么去解决呢？怎么亏欠了人怎么解决呢？而且当神那天对我说这节经文的时候，我明白到，其实一个健康的人呢，你如果是一个健康的状况，你总是会觉得你亏欠人，在爱人的事情上你亏欠人，是不是？只有不健康的人才会觉得都是你欠我，我没有欠你，都是你欠我。我们来读一段经文，哥林多前书13:4-7。哥林多前书13:4-7，这个经文呢，唱的比念的还容易，是不是？我们来读，预备，来。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当我们读这个所谓的爱的真谛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发现，亏欠人在爱的事情上，凡事都不要亏欠，唯有爱要以为亏欠。这不仅是圣经上的一个经节而已，这是事实。 尤其读了这个爱的真谛，到底什么是爱？有谁可以说我真的没有亏欠？看看，很久忍耐，不自夸，不张狂。张狂就是那种很骄傲的恶行恶状的样子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。看看这个就会发现，哇，我真的差得好远哦！我是不是真的亏欠了很多？是不是？有没有亏欠？这是事实，我们在爱的事情上亏欠是事实，但是我相信保罗在罗马书那边告诉我们，凡事不要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。好，他并不是要我们觉得很自卑，他也不是，更不是要我们觉得很羞耻，他是希望我们能够进步，继续的进步，让你的心更大一点，可以把更多的人或者更多的情况包括进来，越来越大，让你的心越来越大。过去这15年，在我的记忆里面，在我的 record 里面，圣灵2次在我们领圣餐的时候对我们说一句话，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，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。第一次是在 Simpson Woods， 我们在那里退休会的时候领圣餐。第二次是我们回来大概2个月之后，在2楼聚会我们领圣餐的时候，神讲同样的话。这2次当我听见的时候，都立刻转达给大家。神告诉我们，你们要常常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。除非我们能够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里，不然我们甚至于没有办法爱人，更不要说爱人如己了。为什么？你有没有，你观察你自己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其实你只会消耗爱，你不会制造爱，你不会产生爱。再想想看，我这个人只会消耗爱，我没有办法产生爱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能够爱，是因为神先爱我，这不是一次性的哦。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。你仔细去想想看，这是持续的。你能够爱，你能够有爱，是因为神的爱不断的进来。除非我被神爱，不然我没有办法爱人。你也是一样，除非你被神爱，不然你就没有办法爱，你没有可以给出去的。耶稣说，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，这是在约翰福音15章第9节，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，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。凭着这耶稣这句话，我们就知道耶稣是不断的爱我们，神是不断的爱我们，因为天父不断的爱耶稣，没有停止过。而耶稣对我们的爱就像天父爱他一样，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画面哈，就是 上帝的爱源源不断地流向我，流向我们，流向每一个人。那为什么还是要交代我们说你要藏在我的爱里呢？是因为这个就有一点像了自来水公司，你们每个月都要交水费，对不对？有一个供应我们自来水的公司，那个水是不断的流向你的家，除非你把开关关起来。只要你把开关打开，那个水就是会一直流进来，对不对？上帝对人的爱，上帝对我们的爱也是这样，是不断的涌流向我们，除非我把开关关起来。你跟我怎么样把这个开关，上帝向我们涌流的爱这个开关关起来？其实有好多方面，但是我今天要特别提到我觉得是最容易关起来的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就是计算人的恶，计算人的恶。家人之间，夫妻之间，我们多么容易计算人的恶。你上次怎样怎样怎样，你总是怎样怎样，你记不记得你那一次怎样怎样？有没有讲过这样的话？有没有？因为计算对方的恶，所以新仇旧恨一股脑的涌出来。爱是不轻易发怒，可是如果你计算了一堆恶，你里面充满了积怨。什么是积怨？就是累积的怨恨，累积的怨气。你怎么可能不在那个时刻就啪一下全部出来呢？怎么可能不轻易发怒呢？我听过夫妻啊，生气吵架的时候说出来的话，好像从来没有爱过，从来没有，好像这两个人像这个仇人，从来没有爱过。可是我就想，明明当初也是自由谈恋爱，一定是感觉不错，才最后决定结婚的。那到底是什么时候，走着走着走着，我再也不爱你了？我看到你就讨厌，为什么？是因为计算人的恶。你今天讲了什么话，我记在这里。你上次做了什么事，我记在这里。累积很多，再也爱不了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涌流的爱被关起来了。借着什么方法关起来？计算人的恶。父母骂儿女的时候，好像他不是你生的，你没有责任，跟你没有关系。可是想想看，当初在这个医院的时候，你第一次抱着他，不是充满了喜乐吗？充满了怜爱，充满了好像可以命都为他舍。什么时候这些东西没有了？就是因为计算他的恶。上次你顶嘴，那一次你说话不算数，那一次你对我怎么样怎么样，最后这孩子好像不是你生的。不管是夫妻之间，父子之间，朋友之间，如果我们能够不计算别人的恶，我相信大概99%的怨气都没有了。如果我们可以学习常常计算别人的好，那我们的人际关系会非常的愉快。有人说，饶恕别人就是放过自己，饶恕别人就是放过自己。Joyce Meyer 他说的一句话我真的很喜欢，他说不饶恕人就是自己吃毒药却想要把对方毒死。计算人的恶，计算人的恶，让我们再也没有办法爱。爱是不计算人的恶，在十字架上，耶稣的身体承受最大的痛苦的时候，他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知道。”你读到那边的时候，会不会说笑话？他们怎么可能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是什么？有没有时候，你觉得这些人真的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吗？那些法利赛人处心积虑就要把他送上十字架，他为什么要说？他凭什么说父啊赦免他们？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是什么。我相信我们中间有很多父母，当你在为你的儿女祷告的时候，你的态度就是这样：天父赦免他，因为他不知道他做的是什么，他从来都不知道他把我的心伤成什么样子，他从来都不知道他说的话让我流了多少眼泪。这就是爱，不计算人家的恶。多少父母跟孩子气得要命，结果孩子写一个 note， 妈咪 sorry， 放在你的枕头上，哇，你马上就从房间咚咚咚跑到他的房间，啊 baby 抱抱抱一抱。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个爱，这种很自私的爱，为什么说自私？它也是爱，但是它是因为它跟我有关系，它是我的孩子。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个爱稍微的扩大，把我的心稍微扩大一点，把神的孩子也包括进来，这是我们的挑战，这是可以做到的。当我们不断地让神的爱流进来，不要去把那个开关关掉，我们是可以做到的。约瑟在埃及的时候，第一次看到哥哥们出现在自己的面前，他忍住了。后来他决定要跟他的兄弟相认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，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。这句话已经够把他那几个哥哥吓得站不了了，但是他接下去说，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，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为要保全生命。保全什么生命呢？因为现在饥荒还有，饥荒已经两年，还有五年呢。这五年当中不能够耕种，也不能够收成，所以呢，神早就知道会有七年的饥荒，差遣我到埃及来预备粮食。现在呢，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，不然大家都会饿死。神要对你们大施拯救，保全你们的生命。这样看来，哥哥们，差我到埃及来的不是你们，是神，所以你们不需要自忧自恨。不计算人的恶，不计算人的恶。约瑟完全不计算他哥哥们的恶，所以他能够在埃及的这十几年，他一直享受神源源不断涌流到他里面的爱。如果没有神的爱支持他，这十几年他在埃及能够活下去吗？如果他常常想到当初我求你们，你们本来要杀我，我求你们，后来你们卖了我，我再求你们不要卖我，你们把我卖掉，如果他心里面一直在想这些事情， 你认为他看到他的兄弟们的时候，他的反应会是怎么样？好小子，现在你们都跑到我的面前来了，不知道我现在是谁哈？当年我是手无寸铁，现在我可给你好看。没有，完全没有。这是两种生命。如果他计算人的恶，他在埃及会变成什么样子？神可能让他成为埃及的宰相吗？这个人成为宰相，他能够处理他的位分吗？爱，有人说这个爱的真谛，把所有爱这个字换成神来读，换成耶稣来读，都是妥当的。耶稣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，耶稣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如果我们把它反过来，我们把它反过来，把这个话反过来，我们来把它打一打出来好不好？哥林多前书十三章，魔鬼是毫无忍耐，没有恩慈，魔鬼是嫉妒，是自夸，是张狂，魔鬼专做害羞的事，魔鬼只求自己的益处，魔鬼立刻发怒，永远计算人的恶，魔鬼喜欢不义，不喜欢真理，没有包容，不能相信，没有盼望，毫无忍耐。是不是这样读下来也不违和？所以当我们一直计算人的恶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是站在魔鬼的阵营，我们与他为友，与神为仇。不要计算人的恶，有一个正面的循环。神啊，我需要你不要计算我的恶，你把爱充满在我的里面，这样子我也有能力不计算人的恶。这是一个正面的循环。主，我今天可以怎么样怎么样，但是我不要，我拒绝这样，我求你用你的爱充满我，然后让我能够不要做我不想做的，让我去做我渴望做的。不要把从神来源源不断的爱借着他做了什么，他说了什么，他对我怎样，把那个爱的源头关掉，划不来。不要做这样的事。好，另外阻断神的爱流向我们，另外一个我认为也是很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立刻神的爱的就不能流向我们了，就是只喜欢不义，不喜欢真理。爱是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，对不对？但是当我们不喜欢真理，我只喜欢不义的时候，向我涌流的爱就被关起来了。我们到底什么叫做这个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呢？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榜样，是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喜欢真理。好，这个哈巴谷 旧约先知哈巴谷，当他知道神要用加勒底人，比以色列人更凶狠更残暴的人来对付以色列人，来管教以色列人的时候，哈巴谷心里面非常的困惑，他也有点生气，神你怎么可能用这样子的人来对付我们呢？但等到他想通的时候，他就不一样了。你看啊，哈巴谷就说，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，身体颤静，嘴唇发颤，骨中朽烂，我在所立之处颤静，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，犯境之民上来。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这些是什么情况？这些就是战争发生的时候必然会有经济财务的损失，对不对？如果今天在美国发生战争，我们马上就经历所谓的民不聊生，马上就经历经济一塌糊涂。所以这是他说，你怎么能够让这样子的人来呢？我们会遭遇这些事情。好，这个是他从前不能够明白的。但是他接着说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不管我喜不喜欢，不管对我有没有好处，既然是神决定的，哈巴谷就说阿们。这个就是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真理就是神，真理就是基督。耶稣说，我就是真理。所以只喜欢真理，就是接受神的安排，接受神的想法，接受神的方式，让神做神。这个礼拜，上个礼拜过世的 Ren Habanki， 他是我的英雄。继承他的人说 ，Ren Habanki， 他看见 Ren Ha 身上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他完全顺服神。这不简单呢，一个这么大的 ministry， 他要完全顺服神。到底什么叫做完全顺服神？其实很简单，就是让神做神。很多人不让神做神呢，你有没有不让神做神？他凭什么这样对我？有没有？老实说，我坐在办公室里面，我没有少接过这样的电话。神根本不爱我，他怎么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？后来发现他搞错了，神没有不爱他，神按照他想要的给他，可是脾气已经发了。这个发脾气反映什么呢？如果你没有按照我要的，你就是不爱我。我不觉得这是喜欢真理的表现。以赛亚说，神的意念非同人的意念，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。我可以说，绝大多数的时候，我们的理智不会同意他的意念，我们的感情也不喜欢他的道路。但是如果我知道这是神为我选定的，我可不可以学习喜欢真理？圣经上面有不少人，他们都是只喜欢真理的榜样。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把自己放在里面，我们就会发现，哇，神啊，我需要你的帮助， 我需要你的帮助，我承认我是不喜欢真理的。神告诉亚伯拉罕，你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，往摩利亚地去，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，把它献为燔祭。多少时候我们读到这里，我就想，哦，如果我是亚伯拉罕，我一定会问，为什么不是以实玛利呢？把它献上为祭，正好解决我家里的问题。所以圣经特别讲，你所爱的以撒，神像那要的是以撒，是他所爱的。你问你自己，你爱什么？如果神现在说把这个东西献给我，你会怎么反应？从前在台北灵粮堂有一个家庭，有四个孩子，每一个都长得漂亮的不得了，爸爸妈妈最喜欢老大。老大决定要奉献做传道人的时候，爸妈第一个反应就说，为什么不是老二，不是老三，不是老四，偏偏是老大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清早起来，背上驴，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，也劈好了燔祭的柴，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。劈好了燔祭的柴，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。亚伯拉罕没有跟神争论，没有任何的怀疑，甚至于他没有问为什么，他就动身。这是一个喜欢真理的人。但以理书第三章讲到，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三个希伯来年轻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是年轻人，现在他们再出现在圣经里，他们已经成为非常成熟的这个巴比伦的官员了。这三个人，撒德拉、米撒、亚伯尼哥，他们面对尼布甲尼撒王的命令，向偶像下拜，不然就扔到火窑里，你选。向偶像下拜或者扔到火窑里，你选一个。他们说，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，王啊，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。王啊，全能的神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。你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，全能的神在你上面。不是话讲到这里，话继续讲，就算他不救我们，我们也不向偶像下拜，把命可以摆在那里。这是喜欢真理，而且只喜欢真理。这些人真的是我们的榜样，所以神的爱也一直在这些人的生命里面涌流。我们也许没有他们那么戏剧化的经验，但是弟兄姐妹，当神竟然去祝福那个你觉得不如你虔诚的人，他找到工作，他从来没有被 lay off 的经验，或者呢，他还又加薪，每次来小组就告诉我们他又加了多少薪，他又赚了多少钱，你怎么样？那个人祷告可能也没有你多，一天到晚找你祷告，然后神的祝福看起来就是比你在他身上好像就比你多，多很多，你怎么样？有些人你看他服侍就是爱来不来的，就算来了也迟到， 坐起来呢邋里邋遢的，什么都没有预备好，你看他就不顺眼。诶，怎么在聚会的时候圣灵大大的降在他身上，哇，他好享受，你就像个呆子一样的，这时候你怎么样？这时候你心里说，哇，好棒好棒哦，神今天来我们中间了，虽然没祝福我，祝福他也很好。还是你会像那个早上就进葡萄园，然后大家有些人到下午四点才进葡萄园的，然后大家竟然拿一样的银子，那气得半死。还是你说很好很好，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爱今天在我们聚会里面涌流，好的无比。如果有一个人他犯的罪被暴露在大家面前，然后他悔改了，他到参加聚会的时候老是圣灵就临到他，你会不会心里想，圣灵怎么没有眼睛，那个人更需要，那个人一天到晚祷告，那个人这么可怜。其实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爱真理，我们喜欢的是不义，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。当我们里面这样的时候，神的爱就关注了，因为他没有承受的器皿，他只好到了这边，这个地方是关的，他只好流向这边，流向那边。做妻子的，当我们读到教会怎样顺服基督，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，你是怎么回应的？你会说，保罗你什么都不懂，你更没结婚，你都不知道，你认识的丈夫太少了。还是你会说，主啊帮助我，我真的愿意做一个凡事顺服的妻子，只是我有时候很差劲，我需要你帮助。做丈夫的，当你读到以弗所书5:25，还是你每次读到5:25就自动跳过去，你只有读24。25说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你是怎么回应？你说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只要他顺服我，我都可以爱他，只要他先顺服我。可这不是圣经讲的，圣经说做丈夫的你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。保罗就怕我们没有听清楚，他就加一句，基督是怎么爱教会的？基督是为教会舍己。我都没有听到弟兄在念这个，都是姐妹的声音。舍己，你怎么表达你爱妻子？就把你的己舍掉。你如果爱吃鱼，他爱吃肉，你就去吃肉，舍己。你如果爱打篮球，他喜欢看电影，你就陪他去看电影，舍己。我们真的喜欢真理吗？同样的，当我们的朋友告诉我们他们的挣扎的时候，我们如果爱他们，就不要讲那些让他的肉体，让他的老我喜欢听的话，我们应该在爱里面告诉他真理。我有一些女性朋友，他们的丈夫真的很不好，背叛他们，这个伤害是很大的。当他们跟我讲的时候，尤其是我如果也认得她丈夫的话，我就是一定会骂嘛，可恶，太可恶了，真的好可恶，就跟着他一起骂。骂完之后怎样？我还是要告诉他，你要饶恕他，你要原谅他。有些连我自己都觉得，哇塞，这个如果碰到的话，我都不知道我有没有 本是原谅。但是你必须要爱真理，如果真的碰到这样的事情，我们还有别的路吗？如果你觉得你有别的路，你一定会选择别的路。你没有路，你必须要饶恕，你必须要原谅。我记得米勒牧师曾经告诉我们，很少的老人是甜美的。他讲了以后，我就想一想，哎，我旁边的老人啊，真的有一些人，我想到的时候，我觉得哎呀，就不是很甜美，好像你有一点怕跟他在一起，因为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就会一直跟你讲那些陈年往事，都是别人怎么亏负他的事情。所以那一次他讲了以后，我就给自己一个挑战，我说主啊，帮助我，我求你帮助我，到老的时候还是甜美的。不是你长得怎么样，不是，是你的心怎么样。你的心里面如果有太多的伤痕，你没有去处理它，有太多的怨恨，有太多人亏负你，你还记在那里，你不会甜美的。弟兄姐妹，我跟你们说，可能有一些人我不是那么认识你，但是在我认识的人里面，没有一个人的生命破碎像冯阿姨那么破碎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在教会里面也很少像她这样这么甜美的人。她 always 是给人， always 在那边煮饭服侍大家。可是你如果认识她，她的生命是很破碎的。我从来没有听见他讲一个人他气会气，但是我都帮他气起来的时候，他又说啊，没关系啦，他就是这样。他为什么能够活出现在活得这样光彩？他在我们中间也很少人比他大，是七十几岁了，他还是很甜美。生命里面经过那么多的破碎，不要把开关关起来，把神向我们流向的那个爱的开关关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剩下的就是没有爱。因为我们这个人只会消耗爱，制造不出来爱。有没有时候我们觉得哇，今天的聚会好棒啊，或者今天我读圣经大大的被神充满，然后过一下之后，两天之后什么都没有了，看这个也不顺眼，看那也不顺眼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已经把那个爱消耗掉了。所以我们不要，我们要把自己那些会关掉那个爱的那些东西，要从我们的生活里面，从我们的思想里面，从我们的态度里面除掉它，这样我们就可以爱人。因为神先爱我，我要爱出去，就变成一个容易的事情。你如果要做一个爱人的人，我现在就可以告诉大家 quit 吧，因为你永远做不到。你就算做到今天做出来我爱这个，明天就没有了。你没有办法做，你必须要试。那你怎么试呢？就是因为我让神的爱一直进来，我就流出去，进来我就流出去，这样你就你不为难。因为有那么多的爱，你不流出去你就爆炸了，你自然就会分享，就会流出去。我们要营造一颗有爱的心。主说，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，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。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，我爱你们，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。你知道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吗？就是他马上要去客西马尼园了，就是他马上要上十字架了。 所以当他讲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的时候，他其实心里想的是什么？他知道几个小时之后，我求你们跟我一起祷告，你们全部会睡觉。几个小时之后，犹大会把我30两银子卖给想要杀我的人。几个小时之后，彼得会在最没有权力的人面前3次不敢认我。他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他对他们说，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不是你做得好耶稣爱你，是你做得很烂的时候，他知道你会做出很差劲的事情的时候，他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。我们可以忘记所有的东西，不要忘记神爱你。耶稣说我爱你正如父爱我一样。父对耶稣的爱是完全的爱，是 pure 的爱，他就是这样的爱你，他就是这样的爱我。如果你还是觉得说，哎呦，这个我每次真的碰到事情的时候，我就不觉得神的爱，你要一直祷告，一直祷告到上帝把这个爱启示在你的里面，再也不会被抹掉。你知道耶稣讲的话很有意思哦，他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，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。下面他说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常在我的爱里了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常在他的爱里。有时候人一读到这里，就会把它读成说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我就爱你。他是不是这样写的？我有讲太快吗？你们一脸困惑的样子。耶稣说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常在我的爱里。他没有说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我就爱你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常在我的爱里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不遵守他的命令的时候，我不能够藏在他的爱里？我要解释给大家听。在我们的经验里面，从小到大，你是好学生，老师喜欢你，爸爸妈妈也会耳提面命的说，你再这样子，妈妈就不爱你了。有没有听过？你也讲过，是不是？我们搞不了小孩的时候，我们就这样说。就所以在我们的经验里面，就是说我被爱是有条件的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共有的经验，我被爱是有条件，这是第一个经验。第二个经验是什么呢？有一个魔鬼的头头撒旦，他是一直不断干嘛？从来不下班的控告者，他是昼夜在我们的耳边控告我们，你这样子你真的很烂，你还配做基督徒吗？你还好意思到教会参加聚会？有没有听过这种话？你烦不烦他在你耳边讲这个话？很烦呐、啊。可是呢，你慢慢相信了，这也是我们的经验。因为我们的经验，所以耶稣说，你就遵守我的命令，你就会藏在我的爱里。你如果遵守我的命令的时候，你会觉得比较容易感受到我是爱你的，是不是？你好好的读圣经，如果你今天真的很想去 Christmas party， 但是你硬是坐在这里， 结束之后你就啊，神好爱我，是因为我遵守了他的命令。如果你忍痛把这个月的十一的支票丢在奉献箱里啊，你出去的时候哎，走路比较抬头挺胸，你觉得啊，神好爱我。其实为什么？是因为我遵守他的命令。如果相反，我没有遵守他的命令，好，我做错了，我今天早上一肚子气就是因为计算人家的恶，那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没有那个底气，对不对？敬拜的时候就一直悔改，我不感觉神爱我，很容易很难靠近他。所以耶稣说，你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藏在我的爱里。这是他这句话的意思，要营造一颗爱的心，就遵守他的命令吧，就不要再计算人家的恶了吧，就多喜欢真理吧。然后耶稣继续讲，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你知道神爱我们不是只有一味的爱。我就是在写这个讲章的时候，我心里想，不晓得米利安，摩西的姐姐米利安，当年她可不会感受到神爱她。她不是很不高兴摩西娶了这个不是这个古时女子，是黑人呐、啊，所以他们就滴滴嘟嘟滴滴嘟嘟在里面讲。后来神非常的生气，神出现的时候，我有一次听 Benny Hinn 讲说，哈，神说你既然这么喜欢白的，我就让你变成白的吧，他的大马蜂就长在身上就白了。那全部的人呢就不可以走，以色列所有的人都要在旷野里面，就在里面等，因为他被赶到营外长了大马蜂。七天全部的人不能动，七天之后他回来，超没面子的回来了。弟兄姐妹，我要跟所有带敬拜的人讲，米利安是带敬拜的人，你带敬拜，上帝会更严厉的对待你，因为他不想要他的百姓被带到一个不好的地方。米利安带敬拜，他的罪是在所有人面前被暴露出来。我们要很小心，神爱他的家，带敬拜的人你要格外小心，不然我们的罪也可能在所有人面前被暴露出来。好，那我要问的这个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你如果是米利安，你觉得上帝爱你吗？你可以感觉到上帝爱你吗？我打赌你不会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藏在我的爱里。你要营造一个爱的氛围，上帝告诉我们尽心尽性尽意爱他，同时也爱人如己，在爱里面，这是我们生活最好的方式，这是我们生活最好的方式，对不对？我们都可以同意，你今天如果回家跟你太太吵架，或者你昨天刚好跟他吵完架才来的，你会觉得你幸福吗？你不会觉得你幸福。但是如果你昨天很爱你太太，或者你很爱你丈夫，或者你很爱你的孩子，或者你很爱你的同事，或者你很爱弟兄姐妹，你为一个人可能他不配，或者他有需要，或者他怎么样，反正你就是越过了你的狭窄，你去爱他，你为他准备一样礼物，或者你为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， 你会不会觉得你的里面是一个爱的氛围？就是这样啊，这个很简单啊，爱人如己，怎么爱呢？你就先把自己活在那个爱的氛围里面，你不要去触犯爱流向你的那个开关，你 always 把它开着，然后你要去爱人就不难了，真的不难了。如果你没有，然后你要说到这边听了一个道爱人如己，你巴不得你今天没来，真的。帮助自己营造一个心是充满了爱的氛围，你到哪里人家都喜欢跟你在一起，是不是？我们每个人都喜欢跟冯阿姨在一起，她每次都带好吃的来。你不会喜欢跟那个愁眉苦脸一天到晚都说谁对她又不好了，谁又对她不好，谁又怎么，你不会喜欢这样的人。 party 的时候你希望这个人不要来，所以我们干嘛要做这样子的人呢？爱人如己，爱人，爱自己，爱神，爱人，这不是一个口号，有一些法则可以遵循。当我们去遵循这些法则之后，你不在爱的氛围里都很难了。好，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。在 Christmas 的季节里面，我们来谈到爱神、爱自己、爱人，这不是很 on time 的 message 吗？让我们能够这样活在神的面前，让我们能够这样活在自己的家里，谢谢，让我们能够做这样的人，是这样的人，一个活出爱的人。弟兄姐妹，所有的道如果不能够跟我们的生活发生关系，就对我们没有益处。所以我邀请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说神啊，我过去把这个开关关起来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现在要把它打开，让你的爱涌流进来。我欢迎你到前面来，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。
有一个从天而来，比山高，比海深，测不透，摸不着，却看得见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心给，用心爱，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。有一份爱从天而来，比山高，比海深，测不透，摸不着，却看得见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心给，用心爱，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。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开我的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耶稣的爱点亮我心中熊熊爱火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。
耶稣的爱激励我，
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开我的 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。
我要呼召，我要呼召我们中间，如果有人你说我过去计算人的恶，主啊赦免我，我今天要向爱靠近，我不再计算人的恶，我请你出来。当你走出来的时候，表示你的决心，神要帮助你。
耶稣的爱点燃我，敞开我就爱我，成为别人祝福。耶稣的爱点燃我心，
我为你们的勇气向神感谢。神啊，我承认我过去错了，我要把所有我抓在手上的放下，我愿意把所有我抓在手上的权力放下，我愿意把我的权力交给你。我谢谢你爱我，主啊，在你的爱里面，让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化为无有。
爱我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。
耶稣的爱激励我，
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开我的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。